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澳洲呢也是步入了夏日的时光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想过看一场电影呢？在疫情之下呀，很多电影院是已经关闭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也有非常好的夏日大片去供大家欣赏。但是呢，出于一个防疫的考虑啊，南墨尔本地区来说吧，每日的日增还是有1000往上。如果是到电影院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去看电影的话，不免会让大家有一点，可以说心里有一点打鼓吧。那今天的生活杂志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夏日的好去处，那就是所谓的露天影院。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和我们说一说关于澳洲汽车影院的那些事儿。焦露您好。
也好，听众们好。
那不知道焦露有没有去过澳洲的一些汽车影院呢？那汽车影院这种观影方式的起源是什么样的呢？
对，我们小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中国也有去看过露天电影，可能就是有一些年代的听众哈。那在澳大利亚呢，我们是要追溯到挺早的，我们叫做 drive-in theater， 也就是汽车影院。那么一开始呢，这个汽车影院就是观众坐在自己各自的汽车里，通过调频收听和观看露天电影。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上这种电影形式呢，后来就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宽阔的广场，大家呢可以携家带口坐在户外的躺椅上观赏影片，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露天的观影方式。
那说到西方汽车影院的起源，那世界上第一家汽车影院是出现在哪里呢？
全球呢首家汽车电影院呢是在1933年诞生的，当时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当时呢他的汽车影院这个概念呢是源自一位美国的化学制品的商人，叫做理查德·霍林塞德。那么他当时的这个灵感呢，他就是在自家这个后院的树上挂起来大大的一个幕布，把一台1928年的柯达投影仪架在自己的车盖上。那后来呢，他还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并且设计了一定的角度，来确保所有的汽车拥有足够宽阔的这个视野来观影。那么在1933年同一年呢，霍林塞德汽车电影院的创意呢还获得了专利，然后呢他就创建了首家汽车电影院。那么这种娱乐休闲方式呢，伴随着汽车的普及，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北美地区，从而成为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特色。那么到世界各地呢，真正的风靡呢是在那个二战之后，因为汽车电影院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低廉的家庭娱乐方式，然后呢父母可以带着很多孩子呢，又不需要为临时保姆支付门票，同时呢也不用担心去干扰其他人。那么从霍林塞德他本身的创立汽车影院的初衷他来说呢，就是他是觉得让整个家庭一起来看电影，否则我们之前是如果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孩子比较小，就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然后孩子本身有很多不适，然后在汽车电影院附近呢往往还设有食品摊和玩耍的地方，那么孩子也可以打发时光。
可能在一些比较老旧的美国或者是欧洲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个露天电影的这样一种观影形式。露天电影或者是汽车影院的这种观影形式好像是没有以前来看那么流行了，是吗？
对，那一开始呢，因为汽车的普及推动了电影影院的发达，但是后来呢，是因为全球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扬导致汽车电影院衰退的这个原因，尤其呢是那些设在城市或者人口密集的地方的一些汽车影院，因为无利可图嘛，那汽车电影院呢就不得不降温了。另外呢，就是室内电影院的条件啊、设施各方面也是越来越先进，再加上很多的这个视频出租的地方也出现了，所以呢，也就加速了汽车电影院的衰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早期的汽车电影院呢，它的音质呢也是比较差的，那么很多人就是坐在车里，通过汽车的这个广播来接收的话呢，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那么就无法反映出后来很多制作精良的电影能够达到的效果。
嗯，看来说汽车的影院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吧，可能是因为跟时代多少有一点脱节，而是慢慢的有一些像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汽车影院肯定也是有它独特的观影方式，可以请焦璐来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吗？
对，那么汽车影院它的这个独特的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弥补了这个室内影院的不足。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不用去感受在这个影院里的一些约束，还有一些窒息，尤其是对于小孩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宽阔的这个广场呢，它有清新的空气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汽车影院慢慢的就发展成为大家会提供很多的服务，包括节目录制啊，然后供大家家庭或者这个朋友包场开 party 啊，甚至是露天烧烤。那么再后来呢，我们越来越看到，在澳大利亚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观众可以坐在户外，坐在专门的长椅上，而不是在汽车里，可以边喝啤酒边吃烧烤，然后观看这个巨幕的大片，甚至呢也可以躺在帐篷里看这个巨幕电影，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舒适。我们也会看到周围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还利用这个汽车影院的大广场进行这个浪漫的求婚啊什么的，所以就让大家觉得好像自己也就是成为电影的一部分的那种感觉。
嗯，可以说这种方式也是让大家更有一种参与感吧。那说到这边，墨尔本又有哪些特色的露天电影院呢？
其实墨尔本有很多家露天电影院，我们今天呢就是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几家特别有特色的。比方说首先就一家叫做 Moonlight 的露天电影院，它的正式名称呢叫 Moonlight Cinema。那么维州呢已经确定是12月2号就开放了，一直开放到明年的3月份。那么在其他州呢，其实也有 Moonlight 的，等于是一个连锁的这个影院。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自己州的网站去查一下自己州的这个 Moonlight 的开放时间。那么在墨尔本的这个 Moonlight 电影院呢，它是成立于1995年，它是澳大利亚最有名的露天电影院之一。它的场所呢就非常特别，它是位于墨尔本的皇家植物园。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家植物园的这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那么这个影院呢，它的电影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它既有老片，就是非常经典的百看不厌的电影，也有呢现在最新的最时尚的影片。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根据各自不同的家庭情况吧，一起带好这个野餐布去欣赏喜爱的电影。
嗯，那这个所谓的 Moonlight Cinema 也可以翻译作是月光影院吧，感觉也是非常有意境啊。那除了 Moonlight Cinema 之后，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推荐的露天电影院呢？
那还有一家呢叫做这个 Luna Drive-In 的，它是在 Dandenong 的，它呢是特别历史悠久了，它是1956年就开业了，也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最早开业也是最大的汽车影院。那么除了圣诞节呢，这里是每天晚上都有电影上映的。那么它在每天晚上呢，在这个11点之前它还要保持营业，并且呢还要供应一些好吃的外卖。其中呢据说曾经有聘请过获奖厨师，提供一些大家所谓的这个网红的食品。这个汽车影院呢，它的设施应当说也是非常领先的吧，它有4个超大屏幕，那它的立体声效果呢也是非常好，也是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播的。那么如果你不想坐在车里呢，你也可以到户外的座椅上，也是可以观影的。
嗯，也是说给观众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一个观影选择嘛。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电影院是会提供一些美味的餐食，那是否还有一些电影院会让在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或者是想享受这一天的人们去小酌一杯呢？
对，那么拿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墨尔本市中心的一个是在 Curtin House 的这个大楼的顶楼。 Curtin House 它就是靠近 QV 的，等于说离唐人街也不远的，它有一个叫做屋顶影院，就是 Rooftop Cinema， 它那个屋顶也有小酒吧，其实也是可以听听音乐喝喝酒，这个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还有另外一家呢，它是在 Elsterwick， 它是叫做 Classic Rooftop Cinema， 也就是说是经典的屋顶影院。它呢每天晚上是9点也是开始放映的，那么它在工作日的下午呢4点就有开放，那么周末呢一般是下午2点就开放了。现在可能是疫情的缘故吧，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去观赏之前记得定位，因为可能这些影院它是有这个人数限制的。
嗯，是的，不要欣喜而去然后败兴而归吧，还是要做好一个预定的工作。那刚才焦璐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墨尔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影院啊。那我听说墨尔本还有一家是以监狱为主题的露天影院是吗？
对，墨尔本的这家叫做 Pantage Open Air Cinema 呢，它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很多人说呢，它是针对热爱预警大片的小伙伴的。它是联手 Pantage 监狱在墨尔本开设的这家叫做监狱体验式的露天电影院，等于说是你身在监狱中呢，被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石墙体包围观影，应当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那么它的许多电影呢，都是以监狱为主题的，也有许多就其他的一些新老电影供你选择。它现场啊也有提供小吃，那还有一些小小的酒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体验是非常有特色的。
嗯，可以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一个沉浸式体验吧。
对。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了很多是在近郊或者是在室内的一些露天电影院，那有没有一些在远郊的可以让我们去和大自然比较亲密相处的一些影院呢？
对，那还有一家呢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呢，它呢叫做 Cameo Outdoor Cinema。 那么它呢是位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墨尔本有一个地方叫做 Dandenong 群山，对吧？那么这座山呢，它是有城市之肺的这个美誉的。我知道现在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徒步啊，或者在夏天的傍晚啊，可能就是因为天色暗的比较晚嘛，大家可以去山里面稍微跑一跑啊。那其实大家可以在白天呢去登山锻炼，晚上呢就是与朋友坐下来到这个影院里面看个喜欢的电影。那么因为周围都是很美好的山林啊，然后夕阳在山林里又显得光照又特别美，这里呢还会欣赏到一些高质量的艺术电影，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个应该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呢，如果你家里面有狗狗，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到哪里都带上宠物狗，那么这个电影院就是个好去处了啊，可以让你们家的狗狗也是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一起来观影。
嗯，那这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在很多的室内影院应该是不允许服务犬之外的宠物进入的。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啊，现在感觉我也已经是蠢蠢欲动，想要去这些露天电影院来享受一部精彩影片了。但是呢，也像是焦露刚才说到呀，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啊，在随着一些其他电影媒介的出台，现在露天影院的市场好像也是被挤压的非常的大。在墨尔本也是有很多曾经非常有名的露天影院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嘛。
对，另外呢，由于这两年也是疫情的影响，除了维州之外呢，其实在南澳也有历史很悠久的这个影院不得不关闭了。那我们今天也是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向经典致敬吧，只能这么说。那维州呢，本来是有一家位于修道院的影院的，它是在有中世纪风格的叫做 Abbotsford 这个修道院内。那它每年呢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些经典的电影，甚至还有表演，那它里面也有美食。但是呢很不幸，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那么我们最近到它的那个网站去搜索呢，它就显示是永久关闭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在南澳有一家特别著名的汽车影院叫做 Mainline Drive-In，它是自1955年就经营至今的，等于说70多年了，给很多的这个老的观众都是留下这个美好的回忆的。但是它也是宣布在今年夏天之后呢，这个影院也就是关门了，所以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也像是前面说的那样，汽车影院可能注定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眼泪吧。那说到这个露天影院，它肯定跟室内观影有很大的区别。对于那些没有去过露天影院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话呢，焦露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他们呢？
对于露天观影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首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露天电影院的规模比较小，座位有限，所以呢就是最好是提前到他的网上看一下是否是需要提前订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确定了已经订好票呢，一般都是考虑到交通，最好是提前到达现场，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些它是没有固定位子的，那么你到的早呢也可以挑选一个最佳的观影的位子。那还有呢，要看一下有的电影院呢它是允许自带小吃酒水的，那有的呢是只限是现场购买的，所以呢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先事先了解一下购买的这个要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和朋友们在观影的过程中聊天，或者有特别小的小孩子的，那么我们记得呢就是说是挑选一家最好是带音响的影院，因为有些露天影院呢它是必须佩戴耳机才能接受到电影的这个声音。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蚊子非常的多，所以呢大家一定千万不要忘记呢带上防蚊虫叮咬的一些喷剂啊，或者一些涂抹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因为早晚温差也比较大，那建议大家最好带上毯子和多余的衣服。那有些电影院呢，它可能也不会提供足够量的这个椅子或者凳子，那么如果是一些人数会比较多的一些电影院，规模比较大的，最好是自己带上啊。那还有一个呢，因为疫苗出台呢，很多的电影院它一个是要求提前网上 booking， 还有呢就是它必须要求你进门的时候要出示疫苗接种证书，如果属于豁免人群的话呢也要携带证明。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多的影院和酒吧现在开始不再接受现金支付了，只能刷卡，所以呢大家就这点也是注意一下。
嗯，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在澳洲的夏日享受这一种独特的观影方式。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来和我们说一说关于澳洲的露天影院的话题，谢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